第三课我给他定了一个标题，叫做"困苦人"。其实这个是诗篇里面一个，非常频繁出现的一个词或者一个题目啊。诗篇里面有很多诗篇，我没有正式的去统计它，可是我想，可能有超过一半的诗篇，都或多或少有论及跟这个相关的题目，即使不用到"困苦人"这个词，有的时候他会用到另外的词，比方"贫穷人"，有时候提到苦难，有时候提到疾病。可是我列了几篇诗篇，有的他们把这个相关的在同一篇诗篇里列了好几个词，像我一起都列了这个第十篇，提到困苦人，提到一个无辜的人，好几次说无依无靠的人，谦卑人，孤儿，受欺压的，这个都是相关的。你有没有一点印象？你觉得读诗篇常常会读到这个，对不对？读这种东西啊，你会发现，当大卫或者其他的诗人在，讲这个的时候，他其实常常在讲他自己啦。我们先前好像没有提到，你知道大卫，就是诗篇这150篇。里面大概有差不多75篇左右是署名是大卫的诗篇，另外的一半，里面又有差不多有一半没有署名，而那个没有署名的，也有很多人认为也有可能是大卫的诗篇。就是那些署名的，也有好几位是大卫旁边的他的同工，像亚萨、耶杜顿、以探这些人。大卫旁边还有一个音乐童工叫希曼，可是诗篇里面没有一篇是署他的名字的，但是诗篇有12篇还是11篇？12篇好像署名叫做可拉的后裔，我个人相信他有可能是希曼。这个之后我们在别的主题里面会提到。而有的人觉得这些人做的诗篇也都有大卫的味道，也许也是受大卫影响。但无论怎么样，大卫是一个君王。照理说他养尊处优才对，可是我们熟悉大卫生平的人都知道不是这样，因为神允许大卫遇见许多的苦难，不但他年幼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他作王的时候，还有他晚年的时候，都有许多苦难。其中有一部分苦难是因为他曾经得罪神、犯错而带来的结果，可是也有许多不是，有许多神就是允许他遇见各种苦难。所以大卫这个人跟苦难这两个字好像分不开的。神拣选来写出这许多诗篇的人，是一个受过很多、很深而且很多面的苦的一个人。事实上，这样的人的写的诗才比较容易传流久一点嘛，对不对？了解我的意思。写诗的没有这些，只是也许只是在词藻上很华丽，不会有很感动人心的东西。20世纪上初叶的时候，1920年代左右吧，1910年、20年，全世界主要是西方世界弥漫着一个很乐观的气氛，因为那个是科技文明以非常大的幅度在进步当中的年代。在那个之前，许多几千年来，人类有文明以来几千年，科技文明的进步有点像这个样子。你几乎看不出它有在进步，也许有一点，可是几乎是平线。可是差不多在19世纪，特别19世纪中叶以后，忽然来一个像抛物线这样上去的，对吧？到现在更是那种，你如果在职场上工作，碰的是这种跟电子啊这些有关系的事，你如果3个月不去工作，你可能就很多新的东西要学。已经不知道有什么新的产品或者新的程式或者新的 功能都不知道了。所以尤其西方世界，因为近代的自然科学甚至社会科学多半都那个改革都发源于西方基督教世界，所以先受其惠的也是他们。所以人类的生活就从过去人觉得人本来就是要受许多苦的生活，现在变得可以蛮舒适的过生活。你今天过的生活蛮舒适的，其实以前的人根本不会期待过那种生活，对吗？夏天很热，开冷气。冬天当然以前他们就有暖炉，可是现在你如果在有一些纬度高的地方，他们的家里的暖气都很方便。以前的人根本无法想象这些事情，还有汽车像这一类的，所以人类弥漫一种很乐观的气氛，以为天国可以在地上建立起来。他们以为那也许那就是圣经里面天国的含义，也就是因为这样，自由神学才会更大行其道。因为人开始觉得好像不需要神迹奇事，不需要超自然的东西。也许圣经讲的神迹奇事就是神借着医生，你看医药那么进步发达，也借着这些科学家带给我们生活的改变，有点像这样。那个时候在美国有一个作家曾经很有名，叫做费兹杰罗，你们听过吗？他有好几本书都很畅销，最有名的其中一本书还拍成电影，叫《大亨小传》。可是接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有经济大萧条，1929年，差不多同一个时代有很严重的流行性感冒，全世界死了大概超过1000万人。接下去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把人类想在地上建立天国的美梦就幻灭了。一下子费兹杰罗的东西就没有人读了，虽然他当时那么流行，可是大卫的东西从来没有失去魅力过。不要说别的，光他的诗篇23篇，你有没有发现诗篇23篇哦，丧礼人家引用这个诗篇，有时候婚礼使用这个诗篇，家里有一个小孩生日引用诗篇，长辈做80大寿，可能节目单里面有这个诗篇，正什么场合都可以用这个诗篇，3000年了。你有没有想过，全世界有任何一个文学家，他的作品经过3000年，仍然很平均的、很广泛的被喜爱，有没有？几乎没有了，对吧？这就是神想要在我们身上谱写一首诗的用意，因为只有经过苦难，经过我们遇见的这些，才会成功一首诗的，否则那种诗不会有人，不会传流许久还有人看，懂我意思吗？诗篇里面有的时候中文会小字写一个细拉，你们读过细拉？那什么意思啊？默想，你看它有安静的意思，也就是暂停的意思，就像这个，那这是什么啊？你们很多人用的东西，电子产品都有这个东西啊，录音带的时代 ，CD、MP3 都有这个啊，你刚没看到我在画的东西，暂停了 ，pause 不是吗？暂停是这个符号，在音乐里面有休止符，对不对？我觉得诗篇里面有时候有细拉蛮好的，可能他们，你知道这些诗篇早期写的时候，很多都拿来唱的，吟唱或者是拿来唱诗赞美神的。他们可能唱到那里的时候，需要有休止符，要停几秒钟。有一些音乐有休止符的地方，蛮制造效果的，不是吗？神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生命里面有一点休止符，有一点细拉，可能不是3秒钟，也许是3个月，有的时候是3年。你有没有有的时候遇见生命当中好像有休止符？你懂不懂我讲休止符的意思？ 正在经历的时候，也许你觉得好像是你出差错，环境出差错，各方面，可是有一天回顾的时候，那个有可能是生命里面很美的东西。诗总要有一些这种东西吗？如果你确实期待神把你制作成一首诗，是一个神的杰作，你就要预备好接受所有这些。神有波峰有波谷，神喜欢波动，神不是只喜欢安逸，神不是应许你只有那些是好的，苦难是邪恶的，苦难才不是邪恶的，连死亡都不是邪恶的。为什么我敢说死亡不是邪恶的，你知道不知道啊？因为今天死亡的钥匙是握在耶稣的手中，他在管的。死亡不握在魔鬼手中，不要说错了，同意吗？圣经有什么地方提到死亡的钥匙握在耶稣手中？我凭什么这样讲？你们都不知道吗？他手中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圣经里面的话，没读过这个吗？在哪里？启示录第一章结束的地方，启示录第一章，记得好不好？很要紧嘞，每人人都有一死，这么要紧的事，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惧怕死亡，对不对？再不要一种观念认为死亡是邪恶的。我为什么会这样讲？那是因为人常常会问这个问题，连基督徒都会问。如果有一个他认识的人，很好的基督徒，他生病后来死了，或者发生一个意外死了，他们就会开始有满腹疑问，说他那么好，为什么神让他遇见这些事？先生，你认为死亡是邪恶的？听懂我的论说吗？这就好像这样，有一个人病得到医治，就发出疑问说，他那么敬虔，为什么病会得到医治？神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你会不会发出这种疑问？不会嘛，哈。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样做比喻？你不知道死亡是一个伟大的医治吗？是不是？如果你生来就有残缺，跛脚或者像这样，或者瞎了一只眼睛，请问死亡对你这件事会有什么作用？医治，因为将来在永恒里面你不再残缺。所以下一次不要把死亡说成邪恶的事，好不好？我知道我刚刚讲的是一部分的真理，不是全盘，我知道了，可至少你也需要注意这一部分的真理。有时候神喜欢我们不要那么快死掉，这是我同意的。我们诗篇里面后面也会有一个地方讲到这个，因为诗篇不止一次，可能不止一次提到跟这个相关的事，至少有一处很清楚的讲到神赏赐人的其中一个点是让他主享长寿，没有？所以我们也应该期待自己主享长寿。每一个人主享长寿的长寿的数目不一定一样，有的人70岁对他来讲是长寿，有的人要90岁才叫长寿。你不要跟别人比较，跟自己比较就好了。有一个地方大卫祷告说，不要使我中年去世，这都是我刚刚讲的那一番话的真理的另外一面的真理。可是至少这一面的真理你也应该知道，因为这一面的真理比较容易被基督徒所忽略。这些诗篇里面有许多论到苦难，因为大卫本身就是一个多受苦难的人，所以他写起这些困苦人的遭遇写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这个让你深渊跟深渊响应，因为他不是在讲一个道理而已，对吗？就像有一次英国以前的女王维多利亚女王去探望一个 宫廷里面的贵妇人，她刚刚她的孩子去世，她去探望她，她一到那边，那个贵妇人就说，你来了就够了，就已经是安慰。为什么？因为女王也丧过儿子，你知道那个意思哈。所以大卫就是这样，他知道他讲的那苦难是什么意思，他自己经历过。他讲那些，我想很多都是他自己经历过的。可是我猜他写这些话的时候，并不是只是在表达他自己经历过的事，而是借着他所经历的，把它化成诗句。就像李白写的那些诗，不会每一个意境都是他自己经历过的，可是他经历过某一些东西，然后他把它化成诗句，也许有一些他把它应用到另外一些他也没有经历过但是是相关的事，或者把它说得更丰富更深入，对吧？诗句有时候是这样。所以你并不需要，你一定要有孩子夭折过才能安慰一个孩子夭折的人，你有可能经历过别的苦难，如果你真的能够借着这个去跟别人有同理心，你还是可以安慰别人，对不对？所以诗句有的时候是这样。而且诗很重要的目的，写这些话的目的也是要让带动我们的同理心，因为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当我们发现有别人跟我们一样，而且可以把我们的哀伤我们的痛苦表达出来的时候，哎，我们觉得得到某一种程度的安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在帮助别人的一定要懂这个点，这就是为什么约伯的三个朋友是无用的医生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跟约伯同理心，他们只想要告诉约伯为什么你遇见这些灾难，而且还用他们主观的意识去问，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经历过约伯的经历。所以这些诗篇是让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心有戚戚焉，我们觉得哎，好像有人把我们的痛苦表达出来。其实这个表达其实蛮重要的。我自己有一些经验之后，使得我在主持丧礼的时候，我有一些更进一步的了解，也因此影响我怎么样帮助丧家。其中一个点就是，我已经有许多年了，我都会鼓励丧家在生平追溯的时候，由他们最靠近的亲人代表来追溯。我这样讲是因为更早期一点我参加过的丧礼，有的时候他们找的是一个其实不怎么相干的人，比方我的父亲过世，可是我找的是一个也许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哦，其实那种朋友多半不会因为我的父亲去世而常常思想这个，常常想念他，很难过，多半不会。他来参加完丧礼说不定还流泪，回去以后可能就完全忘记这个人了，对吧？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会一直想到我父亲不在了，我父亲不在了，对吧？那我觉得最好是由这个会一直想到的人去生平追溯，因为他有机会去讲一点怀念他父亲的话，也觉得为爸爸做一些事，每一次回头想起来也会得到安慰。有的人说我不能讲，我一讲一定控制不住情绪，他一直会哭。我通常我不会勉强他，可是我通常鼓励他说，那没有关系，你在丧礼上讲话哭那有什么关系，正常的事，对不对？事实上多半的人他们哭，但是他都不会因此完全讲不下去。所以诗篇也有像这样的作用，事实上诗本来就是这样作用。而且这个作用有一点很要紧，就是它是一种又带进你的主观的感受，可它用的方式又蛮客观的，因为它不是直接说，嘿，你啊，人家这样对待你，对不对？可是神与你同在，你放心，神一定会帮助你，哦，会你无依无靠，可是神会成为你的依靠，他不是这样讲话的，对不对？他好像在讲另外一个人，不是吗？或者诗人讲用我来讲，或者甚至他有时候是用第三人称这样讲，就是说他是在只是在描述一件事，就像描述一个故事一样而已。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表达的方式，你要安慰人，要教导人一些事，要勉励人一些事，这个是最 优秀的表达方式。你们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小时候跟我妈妈很亲近，大概因为我很乖巧，就常常帮妈妈忙。那我妈妈有时候会给我讲一点人生道理，可是我几乎没有印象我妈妈是这样在我面前说，立中你应该怎么样，几乎没有过。我不知道有没有，也许有，可是至少我现在记得的不是那一种场合，而是我们那个时代很难有什么一个孩子自己有房间，我家有六个小孩，那个时代除非非常有钱的人，我们都小时候都睡大通铺的。然后有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没有上学的时候，也没有别人在的时候，好像我跟我妈都躺在那个地板上面，两个人都是看着天花板的。我的印象中，我妈妈给我讲的人生道理多半都是那个时候讲的，也就是她并没有眼睛对着眼睛这样看我，所以我没有压力，你懂啊？她没有那种说你要怎么样那样，连语气她可能也不是一直都是这样讲的，有时候只是在讲，比方她给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她的一个亲戚一个长辈是怎么样。我妈妈蛮会讲这些东西的，她以前做过老师。可是我觉得那个是非常棒的教育的方式，这不只是对儿女。我在我的教会教导人在带小组的时候，我发现小组的时候有一些人会有这种问题。那我们这个小组十几个人在来聚会，今天来了两个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我们特别想要我们讲的话对他们讲，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开口讲话的人就看着他讲，其实那个是有一点不是最好的方式，因为那个新来的人你这样他会觉得很不自在，你知道吗？这样你了解我讲的意思？除非那个人是特别他有疑问问出问题，那你回答他问题当然可以这样。连这样我觉得在小组聚会里面，就是这个人有问题，我就是回答他问题的时候，我在回答的过程要不时的看别的地方，不要只看他，因为我不是在个人跟他对话，我是在一个小组聚会里面分享。所以你分享的时候，即使在回答他的问题，你也要留意照顾到其他的，也不会觉得说我还有两个人在恭维但淡姐单宁公料，等他们讲完，我们不会不要让人家这样想嘛，对不对？这样知道我讲的意思吗？事实上我们用好像我称它叫旁白式的方式来讲这个，有的时候反而好，让那个人没有这个压力，不会觉得是直接指着他在说话，而是他就是听听听他自己截取东西，我觉得那更真实一点。他不需要费心神去应付一件事，就是说哎，这个人在对我说话，我要怎么判断，我要怎么样回应，他不需要有这个压力，他 只可以很清纯的听见人家分享一些事，而觉得说嗯，他那讲的很有道理，我会得到帮助就好了。那就是在教会里面传扬福音的最主要的方式，对不对？我这样分析你能了解，对不对？所以这种表达方式其实很重要的，可以用在很多方面。你就是个别在跟人讲话，你也可以用到这一件事。主耶稣就很懂这一件事，我昨天已经告诉大家主怎么样用这种方式表达，他说一个比喻，他其实可以这样讲的：各位弟兄姐妹，上帝的道你要好好的接受在里面，而且不要听啊，真不是听啊，赶快认真的听，预备你的心。而且如果有一些别的搅扰，要把它拿掉，专心的听神的道，这样上帝的道在你身上就会有果效。你晓得主耶稣讲过这个道理，可他不是这样讲，他怎么讲？他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有落在路旁被飞鸟吃掉的，有落在土前，他讲一个比喻，听的人就好像听一个故事，然后可是那个道理不知不觉印在里面，对不对？这是一种诗意的表达，这是比喻的方式。你可以常常有这样的表达方式，其实连对自己都应该这样讲话的。有的人读诗篇读到这个困苦人，提到他们怎么样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啊，提到他说第五节说，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 等等，就觉得说，我们就开始想到你那个可恶的老板，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嗯，对，他就是这样，替别人读。也许你想到是你可恶的丈夫，就是像这样。说不定哪一次讲话的时候，你就表达出来，圣经就是提到像你这种人就是像这样的，对神不敬畏神。啊，人家大卫讲这件事的，他用诗写的。然后你读这个诗篇，去用一个最拙劣的方式去表达给一个有需要的人，这样了解我讲的意思了吧？你说，可是我不这样讲，他不知道圣经有这个话啊。宁可他不知道，也不要你表达以后他得到更大的反感。所以我常常相信，很多人不信主，都不是因为他们心多么硬，而是基督徒造成的，是真的啦。当基督徒对了的时候，根据圣经神的应许，这个世界一定有更多人归向耶稣的。圣经很清楚是这样讲的啊，不是吗？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彼得是这样说的，彼得是传福音的人， 他教导你怎么传福音，你应该注意听的。他没有叫你整天很积极的要做多少事，他没有，他那一段话几乎都只讲我要怎么样，有没有？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常做准备，真正有机会的时候，也不是哇好好的攻击一般，不是的，而是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说回答显然很被动的，对不对？为什么人家会来问你是你能回答？因为你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所以现在是你读这种困苦人这一类的经文的时候，记得诗意好不好？这个诗就是这样让你读读，也许你因此表同情，那个不知不觉里面的话就印在你里面。可是你会注意到这些话他都不会只讲负面的，对不对？可是他也不会只讲正面的。大卫写这些诗篇哦，他不会这种写法，他说我们遇见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困难，可是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很快就讲，他有时候不会，他有时候把那个痛苦还有他里面的挣扎，甚至好像快要不信神的那种味道都写出来。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不要那么快就要这样，你也不要期待人家这样。有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因为失丧亲人很哀伤，我们快说啊，你要节哀，干嘛要节哀啦？你看他哭一阵子有什么不好？他一直哭不好，可是人家才刚失丧亲人，干嘛叫人家节哀？你自己如果不小心被人家骗了20万，你可能哭一两个礼拜，人家失丧的妈妈，你叫人家节哀？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不对？所以诗人没有这样，他尽情的讲一些几乎大逆不道的话。你读诗篇一定会读到这些的，不要发出疑问说为什么大卫这样，大卫就是要这样给你看，神要这样给你看，说这是正常的。比方杨斐利在他写的祷告那一本书，校园出版的祷告那一本书里面提到一个例子，有一个弟兄他生了癌症，有一天在医院里面半夜很痛，所以他已经一段时间是在身体很痛苦，在祷告好像神没有垂听的样子，所以他就很痛苦。然后第二天一个神父来看他，他就跟神父说，我想神已经抛弃我了，因为我昨天一整夜太痛苦，一整夜都在咒骂神。那个神父好像这样回答他的，想想看神父怎么回答他。他说我忘了细节，可是我编一下大概意思也差不多这样。神父就问他说，你是爱主的吗？他说，我以前是，可是像我昨天那样那已经不是爱主的表现。他就问他说，爱跟爱的相反是什么？他说当然是恨，就像我昨天要问恨神。神父说，不，爱的相反是冷漠。 你昨天那样并不冷漠，你知道你昨天这样子咒骂，在神看来那是什么吗？那是祷告。你不是昨天整天咒骂神，你是昨天晚上整夜祷告。神父并不是乱安慰的，因为你同意诗篇是祷告，对不对？诗篇里面咒骂神的话可多了，不是吗？所以下次碰见人家这样的时候，不要太快责备人家，不要太快跟人家说要常常喜乐。OK？ 有一个父亲刚刚听见警察局给他打电话说，他一个19岁的女儿被人家奸杀、强暴，而且被杀死。他那么痛苦，他跟神说：“神啊，我恨你。”如果那时候你听见这个，你一定说：“他怎么可以恨神？”可是这个弟兄不是这样，事实上，他是在祷告的。后来他不但好好的依靠神，而且还去监狱看那个杀他女儿的凶手。所以读诗篇，你一定要了解这一件事：神允许我们表达我们真诚的情绪，你也可以这样，不要太快要转回头讲安慰的话，没有那么急着要这样做。长恨歌昨天我提到，对不对？白居易写的，为了唐明皇跟杨贵妃的事，他差不多用1/3的篇幅都在讲负面的事啊。题目就叫长恨歌啊，可是最后一段话带给人一点安慰，一小段话。诗篇有的时候也是这样，诗篇并不常那种讲一句负面的话，立刻就要赶快要把它讲回头讲正面的话。所以第一，请记得，好吗？哦，允许自己，允许别人，允许诗篇的作者尽情的讲负面的话。可是第二，诗篇多半不会只讲负面的话，他会讲回头。有一部分的诗篇，甚至他的讲回头啊，也没有回得太理想，好像只是指出一点回头的路而已，甚至还用疑问的语气来结束那一篇诗篇。所以你就知道神允许人可以对他到什么地步。可是毕竟很多诗篇还是有一些讲回头的话，大卫在最不容易的时候，他还是回头说：“但是，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是我的拯救等等。”当大卫讲这些回头话的时候，他多半不是因为那个困难解决了，而是因为他把眼目转到神身上，这是很重要的事哦。而且也不要忘记，当他在面对他痛苦的时候，他讲的那些负面的话，他是跟神讲的，不是跟人讲的。可是我们今天读却会就把那个话原封不动搬到我们的丈夫身上去讲，搬到我们儿子身上去讲，搬到我们讨厌的同工身上去讲。那个不是诗篇的本意，请大家记得。要听懂我说的哈。大家会比较常讲的正面的话都是神是我的什么。这是我们常常可以说的话，所有你的需要，你家说神是我的什么，大概多半都不会太离谱。当然如果你的需要是想中乐透，神是我中乐透的盼望，这个大概不太上道，因为那不是你真正的需要。可是你真正的需要差不多每一样你都可以这样。事实上我们的神有一个很有趣的名字，就叫做他是，对不对？耶稣常常说我是，后面那好像签了名的支票，可是金额你可以自己填，有种那种味道。 那实际上在圣经里面你都可以找到你现在所需要的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找到。不认识主的人，外邦人，他们也寻求这个，可是他们每有一个需要，他们就要造一个神出来。厨房有灶神，钱财有财神，考试要考上有文昌君，等等。可是耶稣是一切，所以你可以用同一个主词后面把他是后面加上你需要的所有东西。OK。我很喜欢诗篇第十篇的这几个字，叫无依无靠。人能够无依无靠是很大的福气，应该这样讲，人会觉得无依无靠是很大的福气。有的人他们实际上是无依无靠，可是他们并不觉得他们无依无靠，他们的表现就是去抱怨别人啊，去想一些奸诈的方法啊。如果人家可以这样害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害人？类似像这样，那样的人，虽然他其实是很可怜，可是他并不是无依无靠的人，也不是大卫诗篇里面讲的困苦人。一个人很穷，又被人欺压，又生病，很多的灾难。不一定是圣经讲的困苦人，虽然他很困苦，我把圣经的困苦人特别定义起来，按着圣经里面诗篇里面讲的把它定义起来的时候，懂我意思吗？这些困苦人是一个真正觉得自己无依无靠的人。所以也可以这样讲，一个人有可能别人觉得他还是蛮好的，可他自己觉得他是无依无靠的人，那样的人一样蒙福，那是一个谦卑的人，对不对？了解那个意思吗？我喜欢哈利斯比写祷告那本书，一起头开张名义就讲说，祷告的第一个要素是无助 helpless， 就觉得自己无助，那跟无依无靠一样的意思。所以其实诗篇是给一个困苦人一个非常伟大的盼望。你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个，你读它只是这样读而已，你真的经历过这个，你就会知道说什么叫做当你事无生门，求告无门，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时候，那是一个无依无靠的人，对不对？这个无依无靠不一定表示说你现在孩子生病需要钱，可是你什么钱都没有，类似这样，孩子需要升学，你没有钱缴学费啊，各方面这一类，不只是指的这个。无依无靠包括各方面的事，有的时候是很小的事，像一件一件事情，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那个问题的关键点握在别人手中，别人想要怎么样不是我能控制的，不是我努力做什么就可以做到。当你真的来到像这样地步的时候，你应该知道诗篇这些话是为我们预备的，我们是无依无靠的人。这个时候你可以配备一个伟大的祷告，就是神，我们没有办法，求你介入，我相信你会介入。不过你要预备好，神介入是按他的时间跟按他的方式。当你还未定规神说你怎么介入的时候，你并没有预备好要求神介入做这个祷告。OK，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还知道支持神要怎么样帮助你的时候，你就继续祷告没有关系。可是当你要祷告说求神介入的时候，意思是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而神常常有奇妙的办法，事后你才会觉得很惊讶的办法介入。在那一天晚上，亚哈随鲁王读历史读到莫迪改的功劳之前，莫迪改虽然向神忠心，也相信神会救他，莫迪改猜也猜不到神是这样做的，对不对？对吧？以斯帖记的故事，我们今天已经知道那个答案，当然就觉得很自然熟悉那个故事。可是在事前你一定不知道，那是神自己的手介入的。所以哈利斯比讲到祷告的第二个要素是信心，而那个信心应该有这样一个意思，就是你不要定规神用什么方式介入， 可是你相信神总会介入，你真的放手。哈利斯比解这个无助跟信心的时候，他用了圣经里面一个故事，我非常欣赏他用这个故事来讲，讲得太好，就是迦拿婚宴的故事。当玛利亚去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那是一个无依无靠的人，那是一个没办法的人，那是一个无助的状态。可是主耶稣给他的回答使他更无助，不是吗？可是现在你应该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要那样回答。主想把我们带到真正的无助。其实主那句话跟后来他能够行那个神迹有没有关系？非常有关系，因为神想让我们，让玛利亚他们真正无助。听懂我的意思？也只有当我们真的放手，神才能够做更多工作。可是玛利亚的反应非常好，所以用来讲第二个要素，信心很重要。我们常常讲的信心是这样，我们祷告好像神好像没有做工的时候，我们就在进前一步，更迫切一点祷告，花更多时间，更大声一点祷告，找更多人来祷告，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这样，可是神不是每一次这样做工，好像神需要你多一点人祷告，讲大声一点，讲久一点，他才要做工。我们的神不是这样，不要把祷告的意义说成这样，对不对？玛利亚没有这样，耶稣好像有点拒绝他，可是玛利亚没有更跨前一步说啊，你还是要做了，他没有这样，他反而退后半步，他对旁边的仆人说，他要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个退后半步这几个字圣经没有这样写，可是我想他一定要退后半步，因为他本来面对耶稣，他要转身跟别人讲一定要退后一下才能讲。我刻意这样形容是希望你得到这个印象，就是昨天我也提到了，有的时候你应该让神给你机会另类想法，这是很要紧的事，不要钻牛角尖一直在那个点上。有的人为一件事情祷告，我已经祷告三年了，整天都一样的祷告，可是有可能他需要像玛利亚一样看看主要他做什么，而不是一直坚持神要按他的方式这样做工。我一直很痛苦，神一直没有做，一直没有做。其实他意思说，神一直没有照我告诉他应该做的那个样子做，他的意思是这样啊。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神为什么一定要照你的方式做？人家神的儿子自己祷告都不是这样祷告，他说：“父啊，愿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这个退后半步，让神接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你要知道连许多科学的发现都是这样来的，如果没有这种态度，那个 Watson 他叫什么 James Watson 还是什么，就不会发现 DNA 的结构。别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对不对？1954年吧，他发现 DNA 的结构，后来得诺贝尔奖。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个塑造了今天21世纪生物科技成为最主要的科学研究项目之一的，树立了一个里程碑。常常记得我所讲的这件事好不好？退后半步，让神介入。有的时候他是给我们一个另类的思想，你要愿意让他给你这个思想，不要一直坚持你祷告了许多年神都没有按我要他做的事情做那种思想，好吗？那种已经写在圣经上亘古不变的道理，你可以20年祷告一样的话，像我已经有差不多30年祷告一件事，我不是每天祷告了，也许隔好久再一次想到，可是那是我初侍奉主的时候，有一天主提醒我要祷告了。其实他不需要提醒，我也应该这样祷告，可是主提醒我，因为那是写在圣经上。 可是我觉得主不是只要我那一次祷告而已，就是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像这个你不需要另类想法 OK， 因为那是写在圣经上要我们祷告的，对不对？可是关于这一件事情的细节，那就有可能有时候有另类想法。我这一次，去做第三课，我在讲困苦人，我没有要大家都去读它。其实你还是要找时间去朗读它，好吗？这些话一样要吟诵它。如果你说哦，我都没有遇见这些痛苦，我可能不太能体会。不会啦，诗句就是这样，你可以先吟咏，所以它会储存在你的心灵里面。到有一天你真的遇见的时候，它还是会产生作用的。如果你只储存在头脑里面，可能不够。可能你读这些诗篇，也会帮助你做一件事，就是在你平常生活跟人的接触里面，使你因此更敏锐地感觉到，我们旁边其实有不少人，都是困苦人，都带着需要。差不多20年前，有一次我跟一些牧长到韩国去，我们跟赵永基牧师谈一些来台湾的事情。他请我们到的那一天晚上，他请我们吃饭，以后他给我们讲一点勉励的话。其中有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刻，也是那一段时间逐渐在我心里面说的话，很简单的话。他说：“牧师们，每一个主日你站在台上的时候，你要把你的会众当中有人可能正在遇见破碎的婚姻，遇见疾病，遇见家庭的问题，事业的问题，遇见说不出来的痛苦，把这些人放在你的心上。我们确实需要这样。我强调的是每一个主日，而不是你已经知道有人这样才这样。因为教会应该随时预备着，也应该随时有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不一定写在脸上，你知道吗？有的人会写在脸上，有的人不写在脸上呢。有的人还是好像很快乐的样子，其实他里面正在遭遇很大的痛苦。而你真正把这些人放在心上，即使你自己还没有经验，你还是逐渐的会有经验的，因为你学习去体会别人所体会的，那是生命很好的学习，对吗？这样神就不需要为了让你能安慰某一种人，叫你的经验一样的事。好，我们再休息一下吧。